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异端与极端，我就是节目主持人郑子民。在上两次节目呢，我跟您探讨过了东方闪电教这个异端，那今天我会与您研究另外一个异端，就是呼喊派。下面我们会仔细谈一谈如何分辨谁是极端的呼喊派，谁是一般的呼喊派。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呼喊派的来源。呼喊派的头子是李长寿，李长寿原来是基督徒聚会所的同工，跟随尼托生多年。对以前的基督徒聚会所来说呢，李长寿的影响力仅次于尼托生。呼喊派发展于80年代，在福建、浙江、河南一带，呼喊派特别的活跃。他们所以被称为呼喊派呢，是因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呼喊大叫。呼喊派的个别差异也很多，有一些呼喊派被认为是异端，因为他们呼喊李长寿为长寿主，并且说要呼喊长寿主才可以得救。但是有一些呼喊派是按照圣经的理解，知道呼喊长寿主是不对的，他们就没有依从。他们的信仰内容和聚会的方式其实和台湾的聚会所差不多，所以就不能说他们是异端。那另外也有一些呼喊派的人认为要站在公义的立场和政府对抗，对宗教迫害的事件也要勇敢地站在人民这一边，所以对政府采取明显的抗争对抗的行动，导致政府全面性的打击他们，当时也波及到了全国其他系统的家庭教会。既然要分辨异端思想，我们就必须对异端的定义有一些认识。其实这些在前面的节目已经告诉您了，那现在只是跟您温习一下而已。通常异端的特点都是在圣经以外有其他的启示，不相信或者是否定三位一体的神，不信因信称义的道理，排斥其他的主义，否定其他人，唯我独尊，解经断章取义等等。那在今天的讲论里面呢，我会以圣经为本来分析极端的这些呼喊派的错误教导。这些年来呼喊派出版过不少的刊物，例如有奥秘的启示、新约的侍奉、神建造的论据、活在灵中、活出基督、主的恢复、吃生命、读经示范等，著作也很多。而我们在节目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根据他们的著作，特别是李长寿的言论，以分析他们的错误。呼喊派信徒受李长寿的教导甚至个人权威直接影响，他们将李长寿的权威地位放在基督之上，宣称李长寿为主，他们把李长寿当作神，这是我们讲过的异端的其中的一个特征。根据报道呢，李长寿早在1978年已经派人从海外到温州，利用探亲或者经商的名义，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录音带运进来，派发给相同背景的教会。在短短几年期间，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伸展到江浙、福建、河南以及广东等省份。呼喊派的信徒，他们受到李长寿的教会的言论所影响，这些教徒采取激烈的排他主义立场，认定自己的教派以外的所有信徒都是异端。其中一些最极端的呼喊派信徒更冲击正在进行活动的教堂和聚会点，制造了不少打斗的事端。他们也组成两三个人的福音队到各地进行布道活动，到处煽动群众反对三自教会，说要用呼喊声喊倒耶利哥城。那这些举动就引起了教会的分裂，在1982年的东洋义乌事件便是呼喊派一次非常极端的行动。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是1982年2月官方的报道， 东阳县有三次教会举办义工培训班，邀请公开教会的牧师主领培灵查经和爱国讲座。不过护晚派派了100多位20多岁的青年人前来冲击会场，在教会外大喊大叫，又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反对公开教会。三次教会的人就邀请当地的干部和民兵介入解决干扰，于是双方大打出手。与此同时，极端的呼喊派又在义乌县闹事，他们组织了200多人冲击礼拜堂，干扰正常的崇拜的举行，结果与维持秩序的公安发生冲突，其中2位呼喊派的领袖被拘留，结果政府宣告将呼喊派定为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的取缔。这一事件对呼喊派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断地被打压下去。好了，看过呼喊派的来龙去脉，下面呢，我们就要看看极端呼喊派的教导以及他们的错误，并以圣经来纠正这种错误的教导。我把极端呼喊派的错误教义呢，就归纳成为7点，就是第一，否定圣经；第二，否定三位一体的信仰；第三是否定十字架与复活的道理；第四是否定圣灵的工作；第五是否定天堂；第六是否定教会；第七是否定一切。如果您记不下来没有关系，我会一点一点来讲的。我们讲第一点，就是否定圣经。李长寿在他的著作《生命读经示范》中说啊，圣经是字句，它在你手中就是叫你死。又说圣经里有好些话是骨头，是鱼刺，是枝叶，是零碎旁枝，大可摆在一边，不必研究真理，不必探讨真理，不必说出什么教训，甚至也不必存心要去接受什么亮光。李长寿说，他所写的《活在灵中》这本书才是信仰的权威，信仰的权威不是圣经，这是李长寿的说法。单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呼喊派是异端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从开始到永远都是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根据的，否定圣经就是否定基督教信仰的一切。第二，呼喊派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李长寿说，子是父的化身，灵又是子的化身，父子灵就是一体。这是记载在呼喊派的刊物《神建造的论据》中的。那注意啊，他用一位来否定三位一体的圣经真理，要呼喊派的信徒否认三位一体的信仰。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明说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圣经也有记载到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的，例如创世纪的1章26到27节，这段经文在第五课里我们已经探讨过了，还有在马太福音2章19节很清楚说明了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要解释一下，在我们中文里一些名词是没有分众数或者是单数的。如果我说苹果，那你不知道我所指的苹果是一个呢，还是很多苹果。但是在希腊文，也就是圣经的原文当中，名词是有分众数和单数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里呢所指到的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单数的，暗指着说父子圣灵是一体的，三位一体的道理再明显不过了。看见了吗？我们的神是父子圣灵，有三个位格的独一真神。那以上这些经文说明了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能分开的。历代敬虔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奥秘的真理更不敢妄论更改。在李长寿的书里，妄论神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他说耶稣是经过处理的神，不是生的神，是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李长寿又否认父子圣灵同时真实的存在，他却说 子是父的化身，灵又是子的化身。又说，为什么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呢？乃是因为神在经营中有许多不同的阶段。那根据李长寿这个经营阶段论的逻辑啊，就是说父过去了，子也过去了，圣灵也过去了，今天神就是那灵。呼喊派在他们的书《主的恢复吃》这本书中呢，记载到李长寿说，现今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灵魂的灵，那这个灵呢并不是圣灵，他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样的灵，那个灵呢要代替三位一体的神，这真是极大的错误。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否定十字架，否定复活的道理。李长寿在他的著作《奥秘启示》中说，我受了基督教的骗，做了几十年的傻瓜。又说，我郑重宣布一律勾销，乃是勾销十字架的道。李长寿说，这是根据他多方面的观察，他发现十字架的道呢，人都听了，也在那里讲，但是仍然坏事做尽，这个给他厉害的刺激。不但是这样，他说他观察那些接受复活生命原则的人，只是讲这个道，而在行事为人上完全没有复活，也没有生命。所以李长寿对十字架的道，对复活的道都起了很大的问号，也不信这个道理。所以他总结说，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转入了灵的时代。他又说，只要活在灵中，不用什么十字架的道、复活的道。弟兄姊妹啊，这是李长寿错误的道理。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的核心，耶稣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而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也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才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不能够因为看见一些基督徒的行为不好，他们的生命与信仰不相称，就否定耶稣复活的真实与能力。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也这样谈到他怎么样看待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经文。十字架的道理都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高举的。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文，经文记得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真理，一切忠于神忠于基督的信徒都应该全力维护道成肉身的纯正信仰。圣经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教导我们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不能够容让自称为先知的人否定了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李长寿说，子是父的化身，这是否定了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判别真理还是异端的主要的根据。正如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第七到第十一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好，现在我们来看呼喊派第四方面的错误，就是否定圣灵的工作。刚才提到李长寿说，现在有一个灵，就是那灵要替代三位一体的真神。那灵呢，是李长寿一个人发现的，这灵并不是圣灵。我们在讨论基要真理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圣灵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存在了，有份参与创造，又将恩赐赐给信徒，帮助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可以肯定，李长寿所说的那灵不是真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呼喊派的第五方面的错误，就是否定天堂。李长寿在他的著作《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中啊，错误的解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住处。李长寿说，这住处是指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许多肢体。其实，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他将要离开世界为门徒预备地方，并且日后要把门徒接到这地方去。很明显，这个地方就指的是天堂，而不是指的肢体。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住处是指天堂的。主耶稣已经升天，在天堂里。另外，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时间有限呢，我就不为你读出这段经文了。但是呼喊派解释住处为基督肢体里许多肢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天堂。好，我们看呼喊派的第六个错误，就是他们否定教会。李长寿在他的著作《圣经中的主观真理》中，对教会这样主观的认识，在已过十几个世纪之间，可以说是完全遗失了。其实在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成功之后，虽然几百年来信主的人很多，但实际上说他们没有教会和基督连成一灵的生活。李长寿就是说，在他发现那灵之前1900多年都没有真正的教会，就算是在今天不跟呼喊派走的都被定为死宗教、死基督教。但是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明明的看见教会被建立。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巴拿巴履行拆船宣教的使命，之后我们就看见教会不断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又怎么能否定千多年来教会的历史呢？最后我们说，李长寿就是呼喊派他们否定一切的错误。李长寿在他的著作《与主同活》中说，不用头脑，单用灵，不要转你的脑，不要多思想，只要与主同住，活在灵中。他又提到，文化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仇敌，让哲学去吧，让律法去吧，我只留在基督里。活出基督就是活在这个灵里。李长寿又在他的著作《新约的侍奉》中说，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论是好是坏，都是违背神的，甚至连我们尽力要帮助人群社会，都是与神敌对的。李长寿用那灵否定人的正常生活，否定好坏善恶，分别是非，否定文化知识，完全与圣经的教训相反。李长寿用那灵要把信徒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应当慎思明辨。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1-22节教训我们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罗马书12:9又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提多书也教导我们说，要热心为善。那为什么圣经会教导我们要热心行善事，行美善的事呢？因为哥林多后书9:8，哥林多后书9:8也告诉我们，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所以我们又怎么能说行善事是反对神呢？上面所列举的例子已经足够叫我们辨明呼喊派的错误了。正确基督教信仰中的圣经、三位一体的神、十字架与复活的道、天堂、教会、信徒应当要行善等等，全都被呼喊派所否定。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天堂是真实存在的，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又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据。我们所推崇的是基督的十字架，教会是圣徒共聚敬拜的地方，信徒也应该在地上行善，这才是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那透过上面的讲论，我想你也能够明白呼喊派的错误在哪里了。但凡异端都是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否定独一权威的圣经，以及高举个别领袖的。对于这几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分辨。约翰一书4:1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试验那些灵的标准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是，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感觉和经历。对圣经认识不足，往往是异端有机可乘的原因。所以作为牧者要好好的教导圣经，必须要教导信徒基要真理，在主日讲道也可以讲关于这方面的真理。总之作为群羊的牧人，就必须要警醒为羊群守望，而作为信徒的自己也有责任好好的读经认识神。面对呼喊派的信徒，你可以根据上面所列出的错误思想加以研究，翻查圣经正确的教导，存着和气温柔与他们研究，也为他们祷告，长久的关怀他们，要他们一下子悔改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要打持久仗，长久的关心，长久的讲论圣经正确的教导，一定会起一些功效的。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讨论一下，就是教会中的领导问题。我发现呢，一些异端之所以能够产生，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位蛮有恩赐或者是领导能力的领袖起来发起这个异端教派。其实不单是异端的问题了，教会里头我也听过一些问题产生，都是发生在传道人身上的。这些传道人大部分在起初侍奉的时候呢都很不错的，但是后来教会什么事情都交给这个传道人来管理，连金钱也交给传道人，那传道人所做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传道人独自处理教会的事务，有过大的权力，其实 也是很大的试探。金钱的引诱，男女关系的引诱，权力的引诱，都成为传道人的试探。处理不好呢，就很容易叫传道人软弱跌倒的，甚至离开真理。有的时候这些受不了试探的人，就把人带到自己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比如说喊自己是主啊，要称呼自己的名才能够得救等等说法，这是高举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教会与传道人都有责任建立一个团队来侍奉。团队就是一个小组，各自按照他的恩赐来侍奉配搭，这样不单可以减少工作量，也可以起到彼此守望、彼此监督的作用。传道同工们，你不要等了，现在就赶快培育教会中热心追求的弟兄姊妹，训练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成为教会的执事吧。这样不单可以更有效的侍奉，也可以在灵性方面彼此守望。我再说，我们应该为群羊谨慎，也要谨慎自己。作为传道人的，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自己的权威。作为信徒领袖的，也要分担牧养的责任，为教会祷告，帮助建立教会。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课堂的结束之前呢，我也要提醒您，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来信呢，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什么疑问，或者在你那个地区有哪些异端的问题，都欢迎您来信跟郑子明分享。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